四方朝贺呀，爹宰了两只羊，家家都出了份子钱，爹不收，人们都说，
咋了？朝里有人了，怕我们以后沾光？
然而闭塞的老家人并不知道，1996年国家就出台了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国家许多政策传达到我们那里，往往要迟上几年，就是我也是上了大学的第二年才知道的。等我2002年从大学出来，毕业即失业已经是残酷的现实。每年毕业生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毕业生，队伍可谓庞大。那年寒假我回了趟家，村里人知道我回来了，家家户户都请我吃饭。在报社实习时，仰仗报社这一平台，通过老记者的关系和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我也办过一些事儿，讨工钱。因为那几年欠工钱几乎是常事，入学、住院，包括打官司，这些事儿在村里反响不是一般的大。而自从通了电视，他们就对记者充满了崇敬之情，甚至知道无冕之王这个称号。以后他们就把我当成生活中的一根拐杖，其实我连一根麦柴都不是。他们说这娃出息大了，在省上的嘞，门楼多高，又是记者，说句话的事儿。父亲红光满面地接待着，应承着，他被压抑得太久，他太希望人们能把他当回事儿了。人们走后，他对我说，回去给说说，办了。在老家人的概念里，这个社会许多事都可以说说，大事说小，小事说了，就是犯法的事儿也能说说。十年说成五年，五年说成三年，三年说成没事儿。事实上，我留在报社已经彻底没戏了，我连自己的事儿都办不了，还哪里办得了他们的事儿？然而，我又怎么能实话实说呢？父亲说，
好汉护三庄嘞，人活着就是这样，衣锦还乡，就是成了中央领导，也活的是个老家嘛。
他竟然知道衣锦还乡。千不怕万不怕，就怕老爹打电话。我希望能像个无赖一样，不管不顾，或者说直接告诉他们我什么东西都不是。我甚至想到了蒸发，像那些欠债欠命的人。可我不是无根的浮萍，不是风，不管走多远，我的家都在志村，我连一句拒绝的话都说不出来。父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他需要坐蹦蹦车到镇上去打电话让我说说，求他的人也无非给他管来回几块钱的车费和一碗两三块钱的生汆面罢了。通过那遥远的声音，我清晰地看到他一起一伏的，就像是行走在水上，那张脸在坚硬的山峰中布满褐红的期待的表情。我只能去找我实习时的指导老师，一次、两次、三次，没完没了。这么说吧，天天有事是有些夸张，但一周两三次事是经常性的。城市向农村敞开大门，也把各种各样的遭遇像抛绣球一样抛给农民。老师终于不堪其累，在办完最后一件事后，他对我说，
这是最后一件事了啊，你自己都光着屁股，却在奔波着为他人做嫁衣，没有衣锦就想着还乡的事，这会让你一事无成。
我终于办不了事了， 初我的许多事都没了下文，村里人对我有了看法，他们不认为我没能力办，而是不用心或者不想给他们办，或者说人大了求不动了，甚至认为我记着他们的仇怨。父亲在电话里吼：
好汉扈三庄，你这样做事儿，以后你就是当了中央领导，活的也是个老家。
直到侄儿到了娶媳妇儿的年纪，宅基地批不下来，我一点办法没有。可当兵回来在乡上开车的王欢一批就是两处。父亲似乎才明白，村里人也终于看明白，我考上大学拥有的神圣光环不复存在了。我也不再捂了，实话实说告诉他我没有工作。他给我打来20000块钱让我找工作，他说现在这社会没钱办不成事儿，不花钱哪有工作，该花钱别心疼，不够了我再想办法，重要的是先把工作解决了。别看他在山沟里待着，对外面世界的潜规则却很了解。我说你哪儿来的20000块钱，他说你别管。我知道是拉了高利贷，他说你在城里安心解决工作问题，别惦记家里，别老往家里跑，一来一去脚销大得吓人，出门门槛低，进门门槛高，工作解决了风风光光地回来。话外音我听得明白，我理解因我而给父亲造成的处境，办不了事儿回来丢人现眼的，被人下看，受人嘲弄。我回去不但不能为他增光添彩，只能让他更加卑微窘迫。回家对于我和他来说都像炼狱。这是封了我回家的路，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回家了。每到年关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没啥事儿，我和你妈没病没灾的都好着呢，在城里忙你的。从洗婶店里吃过回来，周长存还在收拾回家的东西。我说你这是要把整个城市搬回家去啊？他嘿嘿一笑说
嘿嘿，好几年没回去了，咋也不能太寒酸了，我们周家是大户，都得走走嘛。
说着他递给我一根烟，他平时抽2.5块一包的兰州，今儿是10块钱一包的白沙。他说
回家啊，不能再抽兰州吧，来人也散不出手，抽个好点的烟，也不是咱虚荣争脸，回家呀一定要装人，让老人心安点，咱们在村里待着老人心安嘞，在城里讨生活老人心悬着嘞，就怕咱们过得不好。
我点点头。他又说
回家过个年，光吃烟就多冒掉几百块，你今年又不回啊？
我迟疑了一下说
还没拿定主意。
他说
都大年三十了还没拿定主意，回家嘛，又不是决策啥大事嘞，你又没啥拖累，咔嚓门一锁，拉个箱子就回了。
我笑笑。他又对我说
回吧，咱不惦记老人，老人惦记咱嘞，我爹打电话说不要回来了，没病没灾的都好着呢，一来一去脚销大得吓人，话是这么说，其实是叹咱的口气嘞，还是想咱回去嘞，一个儿女一条心，老人一辈子牵肠挂肚的不易嘞，虽说咱们每年该孝敬老人的钱一分不少，可回去和不回去不一样，一年就一个年嘛，回吧。
这时银娥出来，听见周长存这样说也劝我
回去吧，你也好几年没回了，老人挂念着嘞，这里啊我给你照料着，
能回家的回家了，没啥事儿。公家还放七天假嘞。
我扔掉抽了半截的烟回屋，把置办过年的伙食塞进了双肩包，背着就出门了。
周长存说，没看出啊，你还是个急性子，不拉个箱子。
我说，
别小看我这包，比箱子能装。
他说，
买东西去东环批发市场，便宜又新鲜，过年嘛，货出得快，都不是仓底子，今儿大年三十儿都准备过年嘞，更便宜。
我不想去东环批发市场了，买再好的礼物放坏了，父母都舍不得吃，给钱更合他们的心意。经过老耿小超市，我买了五条芙蓉王，一条230块。周长存说的对，回家一定要装人，让老人安心。我现在有3万块钱，我想都取出来，要新崭崭的连号的封条都没开的钱摆在父母面前，这该让他们心里多踏实。尽管3万块钱与他们这些年为我的付出相比差距很大，但用小品里的话说，见着回头钱儿了。然而出租车上播着新闻，说是回家的农民工成为盗贼的主要目标，我害怕了，还是不取了，把卡直接给父母也好，仅仅是一种形式，他们哪敢花钱，哪会花钱，哪舍得花钱，他们会原封不动地存着，准备给我娶媳妇儿。孙鹏和贾小春上学了，孙莲对他们要求十分严格，两个娃从学校回来，只要不念书写字，就会黑着脸训斥，动不动就是一巴掌。他打贾小春下手轻，打孙鹏却要重得多。孙鹏屁股火辣辣的疼，挨不到板凳上，写字时总是站着写，泪水啪啪地打在本子上。银娥看出来了，孙鹏再挨打时他就护着。孙莲说，
你不要老护他。
我不护会出事的，我是后娘。
银娥说，你也别老是打，吓唬吓唬就行了，娃挺懂事的。
孙莲说，
不打不成才，我一定要他给我把书念成了，我要让那个婊子看看。
银娥说，你心里还有他？
我恨死他了。
恨也是一种想。
这是贾兆春说他的话。孙莲垂下了头。银娥说，
以后要打，两个打几下都打几下，打多重都打多重，你这么打会打出事来的。
孙莲再打的时候就下手一样重了，贾小春才体味了屁股火辣辣疼坐不到板凳上的滋味。3年级的时候，小春已经懂了许多事，孙莲再打他时，他就说，
你凭什么老打我，我又不是你亲儿子。
这话是同学李成功教他的，他们班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后爹，只有李成功不挨后爹的打，而且后爹还待他挺好的。小春说，
肯定是你妈厉害，你后爹害怕。
李成功说，
我妈才不厉害嘞，我后爹还揍我妈嘞。那他为啥对你好？以前也老打我嘞，有一回我说你凭什么老打我，我又不是你亲儿子，他就再不打我了。
贾小春知道说这种话是要冒风险的，说不定会被打得更重，但是孙莲听了这句话却叹口气停了手，摸了摸他的头，嘿嘿一笑，掉头走了。那天孙莲对银娥说，娃大了，懂得事儿了，不是亲生的，隔着一层两张皮，再打怕越打越拗，起反作用，以后你打小春吧。从此之后，小春就由银娥来管教， 但银娥打小春，小春就说：“
妈，你看在我大的面子上饶了我吧，我一拿书就头疼瞌睡，你再打啥都不行吗？我就这么个命吗？”
再打，小春就说：“
人都说娘厚了，爹就厚了，咱家倒反过来了，爹厚了，娘就厚了。你再打，我就找我亲爹去。”
说的银娥哭了一场，想想也后怕，再打小春就手软了。小娥上初中时，孙莲想着给她买户口，一打听才知道，买城市户口的太多，一个户口已经涨过了10000，而且不好买了，钱柜生都不接这活了，说不好批。孙莲求钱柜生，钱柜生说：“不就是为娃上学吗？交钱上吧，比买城市户口划算。”孙莲说：“可还有高中嘞。”钱柜生说：“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就是你有城市户口，考不上也要交钱上的，考上了就是农村户口，也交不了多少钱，要是成绩好，一分钱不花，学校抢着要嘞。”孙莲回来跟银娥说，银娥说：“老钱说的对嘞，老常的儿子上了高中，我问了。”孙莲请小贾吃饭，才知道学校公开向农村户口的学生收赞助费，赞助费一要就是2-3万，后来找了个收费便宜的交了赞助费。孙莲说：“哎，那时候啊，咬咬牙把小娥的户口也买了，就不用掏赞助费了。你说掏了那么多赞助费，娃还是个农村户，亏不亏？”
咬咬牙，咋咬？把你卖了还是把我卖了？要有钱，这账谁还算不明白？
我再打听打听，看能不能买上，一定给娃买个城市户口。
打听啥？钱已经交了，有城市户口上高中也没用，他的出路就是好好读书。
可这个学校是钢铁厂子弟学校，钢铁厂都倒闭了，都说学校不咋样。
银娥长叹一声说：“
唉，那只能怨他的命不好。”
小娥上初中后学会了偷钱，银娥狠狠地打过她几回，还是不改毛病。孙莲说：“
你这么打也不是个事儿，要说这是大人的过，娃娃嘛，哪有不偷钱的？你把钱管得他偷不着，他不就不偷了？”
银娥就找木匠老王用杂木边角料做了一个箱子，可还是没难住小娥。他很聪明，从箱子背后用铅笔刀卸掉荷叶上的螺丝。银娥就埋怨孙莲：“
叫你不要老给小娥钱，你看毛病惯下了，学会偷了。”
孙莲只是叹息，他很惯小娥的，刚刚从山里领回来，小娥缠他，见银娥却生得像后娘。小娥说孙莲有外公的气味，那是烟味儿、汗腥味儿。孙莲对小娥更是疼爱有加，一带上街就给她买衣服，小娥穿得不比城里姑娘差。